来看《楞严经》第九卷。阿难啊，这个世间的人啊，修这个新人啊，修正心的人不假禅呢、啊、无有智慧。在这里呢，禅呢不用禅定，用什么呢？用静虑。也就是每一个人呢应该要学习、啊过滤自己的心欲，我一再讲过，你需要听别人的声音来认同你、赞同你，然后你才膨胀你自己的欲，好像你活得很有意义。你一定会因为某一些语言音声而伤害，所以必须从自己心中啊流露出那个智慧，真实心观察自己起心动念之处。一天到晚呢攀缘爱欲，有一些愚痴的人呢、啊，当人家给他一点机会，那么他马上呢也要啊借着这个机会，以为这个人又站在我这一边了，就赶快呢要去啊反击打压他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这世间的人互相的伤害排挤，一直呢都不肯啊真正去也清净的过滤自己的心念。佛陀他在这里明明讲得很清楚，一切修心人要修正你自己心的人，如果你不借用你自己心中的光明去清净的过滤你的心念，就无有智慧，以攀缘的风来膨胀你的欲。借着这一股风势呢，就造魔造怪，在阴藏之处啊，所种种手段，当你被识破的时候，就好像那个气球突然间被扎了一针，伪顿可怜，现那个一副乞怜之相。你今天既然要现乞怜之相，你当初就不要造，必须从你自己心中当中真实去观察这些恶劣的因缘，跟你自己心中所起的根性、劣根之性。我一再告诉你们，《楞严经》是一部照妖镜，从你们自己的起心动念当中，从你们出生三河大地，从你们开始入世入母胎，全部都讲得非常清楚。不懂为什么还有这种枉凉痴昧敢现行，还要现那个、啊、眼相， 还想要魅惑人。如果呢能够直身，你们能够奉直你们自己的身体，不要讲说看到心，光你这个身少攀缘，好好去用功的话，就是不行淫欲，也就是不贪欲，若行若坐，想念俱无。很奇怪，见风就长，见那个鱼吃风，见那个我欲风就长，一副了不起凌驾他人的那种姿势，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修福也是你自己吃饭的资粮，有什么资格去炫耀凌耀他人，还仗势欺人？我看你们呢之间各有业力，好像呢那时候我们在讲《罪福业报经》啊，那个离居律术，一个这么小的种子能够长大到这么大的业果，鱼之生死的人呢没话讲，可是你们有在听法的人，怎么还敢跟这些恶道相应？那么如果啊，行住坐卧当中想念俱无，能够好好呢执这个色身，不攀缘外境，不贪欲，就爱染不生，无留欲界，就能够超越这个欲界。我不懂为什么啊，你们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跟活在他人的耳声当中，我看你们有些时候啊不是人。人自己还知道自己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也懂得要学习做人，你见风就长，就跟那个西风的恶鬼道相应，一天到晚欠缺，一天到晚呢这个欲态横溢，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因为这样子一直生死轮转。我也在讲你们所攀缘的是什么，一堆大便。你们每一个人所攀缘的都是一堆大便，好不容易从三恶道当中转身翻一个身，现这个人形，好不容易啊，怎么说好不容易呢？你看看我们前面讲那些网良痴妹，曾经以前我看过一个公案，这个是一个鲤鱼精啊，一个一只母的鲤鱼精，在一个湖里面，他天天呢要在湖底往上看，看那个来湖边洗衣服的那些少女，每天看，他每天羡慕，我呢要是能够啊像这样子多好。总共在湖底里面仰头看看这个人道众生，看多久你们知道吗？看200年，200年呢、啊、把这些 每天过去，那些女孩子一直死，她一直仰望，一直心中存着希望，在做人的机会，看了200年，她身体才可以变化。一直希望做人200年，开始可以产生变化的时候啊，还会啊有这个鱼的形，能够真正变化到好，又要经过50年，才可以变成一个姑娘。很多习气还不会，变化成人之后，还要经过50年才修正修正，慢慢的才能有人的习气。前后300年，你们好不容易从三途当中翻过身来，不用以畜生形来现在这个人道。不思出离，不想要出离，还用你那些枉凉痴昧的伎俩在那边魅惑人，躲在阴藏之处。所以啊，以前呢，在法华经的时候啊，法华会上，佛陀跟很多啊阿罗汉受记将来成佛，没有一个人敢留在娑婆世界教化众生，没有一个人敢留，这不得已，最后啊，佛陀要这个宾陀卢尊者留在人间呢，受这个应供。这么多的阿罗汉当中，没有人愿意自动留在娑婆世界，为什么？因为啊，这些鬼魅的伎俩无形中陷害人，太恐怖。稍一不小心就完了。那鬼魅的伎俩有多恐怖啊，我告诉你们。以前在杭州呢，有一个法师，一个年轻的法师，19岁，连续呢打了20个禅期，已经开悟，他还自知时至，他跟他师父讲，我呢因缘还没到，但是我这个色身报缘已经到了，好，我要去出生在杭州某一家那里，请师父你慈悲呢，在我5岁之前去把我领回来。坐着入禅定往生，还肉身不坏，还肉身不坏哦。他师父在他3岁的时候去看他，准备他比较能走，就要再带回山上继续修行。如果他的第二生真的有给他这个深山的师父带回去修行，一定正果正入贤圣位。可是呢，在杭州城内有一些鬼魅，听说这个是再来人，就用大量的金钱去收买他父母，然后把他带去杭州的某一些寺院干什么？从小就开始感经忏。那小孩子嘛，如果你有经过数次的熏修，刚开始你不会忘记，可是久而久之熏修到这一类，又是物质丰富，又是人家捧场，因为声音最好，又最年轻，又长得很庄严可爱，到不到20岁的时候已经成为全杭州城经忏王，从此流转。为什么？名利难逃，从此流转。你说他的禅定功夫全部不见了，因为他在感经忏的时候也没有所谓禅定功夫，反正我应付你一场多少钱。那些啊 去带他入金灿长，那些是什么鬼魅。我自己深深的很深刻的体会，在今年当中，其实在去年当中我已经警觉到，我出去的时候呢，那些居士都说啊，师父你现在比较好，好商量哦，什么都好啊，比较随缘的。当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当场就流下眼泪。我说你们说的随缘，大概就是我现在比较随便。那师父你怎么讲这样？我说我告诉你们，随缘再来就是方便，方便再来就是下流。我请问你们，我请问那些居士，那些国外的居士，我说你们随缘的标准在哪里？你们要这些啊很难得的修行人随缘的标准在哪里？他们都弄在哪里？我说呢，你们没有其他的标准，你们只不过希望这个师父照你们的心意中所呈现而已。他们就愣在那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后来我跟他们讲，我说如果是如此，我就做你儿子就好了，你叫我师父干什么？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我就做你儿子就好，你叫我师父干什么？我不用剃光头嘛，我再拜你做个义母好了。你随缘的尺寸在哪里？所以啊，我觉得疲劳生死，我真的觉得疲劳生死。我看很多居士学了几十年，他的先生还是自知识字啊，听说呢死的时候啊躺在地上啊天月明空，很多因缘都很殊胜的。我说为什么你们现在都不能够成就，你们烦恼还这么大？因为你现在欲海当中不自觉。你看我的随缘是无可奈何，所以我才随缘，因为你们不能教不能讲，所以我只好随缘。但是当我在随缘的时候，我也不敢接受你们的供养。为什么？因为我根本没教你们，你们是用攀缘心，我根本没教你们，所以我不敢。为什么不敢呢？没有尽到做师长的责任。所以我一脸就是棺材脸，我就是一脸棺材脸，嘿，坐起来就是板脸孔，准备说教的。那么如果我们可以啊爱染不生，我们就不留欲界。这个人呢应念，你应你的念头，刹那呢就为梵侣，就为清净的道侣。这一类呢叫做梵众天。我跟你们讲过的话是我自己的心经，我走过的路，我一再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去攀援别人的音声，不要因为别人音声捧你的屁股就能够把你捧得高高，让你去屁股摇，那一定会摔得很惨。你要从你心中流露出那种智慧跟光明，要能够真正依止你自己的智慧跟光明。如果有人捧你，因为某一个人器重你而能够让你风摇地动，你这个摔下来也会摔得很死，是别人给你的名誉吗？不是啊，是你自己爱欲一念一念积攒所堆砌起来的名誉，活该。从前面讲到现在，就是一直在讲 净虑，清净的过滤你们自己的习气、妄念、行为。两个月的白米饭都白吃了。欲习既除呢，离欲心现，就是那个欲态的习气一直不肯除，所以不能够离欲心现。于诸利益啊，爱乐随顺。人家于诸利益啊，与诸佛如来的利益，至少你也相应一下，爱乐随顺一下。不是，你们所随顺的是啊，排挤仰仗他人的气势，做那个狗仗人势的行为。如果你们于诸利益，我们 今年的节下还讲比丘尼戒，你们于诸利益有爱乐心，有敬慕心，那么就是啊，世人刹那当中就相应什么清净的道德，叫梵德。这一类的众生呢，就生梵普天，所以是清净相辅相成。所以我一再告诉你们嘛，我这一句话真的是很好用，你们应该今生都要用到，刻骨铭心。什么是呈现你意念的真面目？你的因果，你的因果现在呈现在你眼前的就是你的意念真面目，让你掩饰不得的。我一再讲难听一点叫做警告，讲好听一点叫做劝解，善劝解。我讲过不下十次以上，一再讲，什么是呈现你意念的真面目？就是你的因果，现出来的因果。以前的因姑且不论，你一定要善种现在的因，因为后果是你要负责任的。我有没有讲啊？有没有讲？从讲楞严经开始一直在讲，后果是你自己要负责任的。你再去嗔怪哦，是他人怎么样，他人怎么样，他人怎么样，都不是。你好好去反省你怎么样，该死。那么如果与诸利益相应，爱乐随顺，世人应时呢，能行梵德，这样的人呢，就具足清净的道德。如果你具足的是清净的道德，你今天怎么会有这种果报呈现？就是呢，于诸利欲不爱乐，喜欢去攀援那些狐群狗党。你们看那个狗啊，一阵风来就狂吠，跟着人狂吠，去捕风抓影去追啊，那个狗一天到晚就追追追，然后呢，见到比他有势力的，就头低低的，那个眼睛就往上瞄，现一副很可怜的样子，能够让你现这个可怜样子啊，这个谄媚相的，好好去看一下。身心妙缘，威仪不缺。那么如果你生了梵普天之后，你更能够呢身心微妙圆满，那么诸律仪不缺，不敢有这个违犯律仪之事。我一再讲过，你们没有感恩的心啊，真的没有。那种感恩的心是随时随地来自十方，让我们学习的各种因缘都是我们呈现智慧的机会。我一再讲，你们要依着你们自信的善知识，你要偷偷拿进来，你要做贼拿进来也要拿好的。偏偏呢就有人啊， 偷拿进来再丢给别人都要丢恶的，真是可恶。不过你们要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很显然你们不是人。那么如果加上呢，自己心中当中你念念起处都能够起这个清净境界，加以明悟，再加以呢明解开悟，由心中的自性善知识的光明去明解开悟，世人应时，这个人呢就能够统梵普天，做什么？大梵天王，就做大梵天，就是清净大清净天。这个呢还在色界之内。阿难呢，此三圣流，像这样子三个殊胜呢，往这个善法而流，一切苦恼不能避，一切苦恼不能避。我觉得很奇怪，你们耳朵啊，长耳朵，这个耳朵是让你们反闻闻自性，闻增上法、清净法的。不懂为什么你们这个耳朵呢，所攀缘的，居然是不善法。说了这么多法，不能够入你们的心海。你那个耳朵啊，你就是六根不全的人，你耳朵根本没听到法，所听的都是那些地狱恶鬼畜生道的那些纠结不清的声音。你那个耳根呢，根本就不能听正的，所听的都是什么？相应的都是心中的邪法。所以呀，我再讲一次，在《楞严经》里面有讲到，因地不争，果遭淤曲。这句话呢，是我去我们师长那里医治的时候第一句听到的话。那时候我听不懂，什么叫因地不争，果遭淤曲呢？那时候真的是听不懂。现在是不敢说清正，但是深深体会。你在埋种你种子的这个因啊，因的大地上，你不真实的话，你的果报啊就遭弯弯曲曲，就不能照你所想的这么呈现，叫做因地不争，果遭淤曲。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在奢求希望，希望我们希望很多事情，在那时候我们已经现恶鬼相在希望。我一再跟你们讲，从你们心中可以流入善法，布施一切众生，那时候你是富贵的人，你在希求他人对你的眼光怜悯，希求他人膨胀你，希求他人来赞赏你的时候，你就是恶鬼道的人。所以因地不争，果遭淤曲。那么如果呢，你们肯呢，不要说什么前面呢五十五位不可说，尚不可说入，至少你们也让你们自己今天现这个人形也往上升一些，往上升啊，不要再往下降。现这个人形好不容易告诉你们，好不容易那个鱼撒一泡尿鱼池里面就几百条鱼你们要现一个人身好不容易，不以这个人身行一切善法，在帮助你自己上升，你就是你这个身体最大的冤亲债主。 那么此三圣流一切苦恼所不能逼，虽然呢不是啊正修真三摩地，在清净心当中呢诸漏不动，名为初禅。就在你们自己这个清净心不是真清净心，还在意念当中而已，但是呢不攀缘啊这些沉静，所以叫做初禅。阿难呢其次呢这个梵天，再来就是梵天统摄这个清净梵恨的人，圆满梵恨，诚心不动。诚心不动即赞，在极静当中，诚心不动啊，即赞生光。极静呢，湛然就生光。如是一类，像这一类的众生呢，就干什么？少光天。那么光光相然，这个光光啊互相的互相照耀无尽，那遍十方界呢就遍成琉璃啊。所以在无量光天这里，如是这一类无量光天，他们那里呢也就是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往头仰头往上看，你看到天气很好啊，整个是宝蓝色天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四天王天的琉璃地。你们怎么去看琉璃？天上的那个琉璃地就是如此。而其实这个跟我们人类感应道交，我跟你们讲过嘛，英国人做一个实验，他们想要知道呢这个人啊的习气啊，所以他们用一种试验之计啊，他把那个找四种人，用同样的试剂，试剂就是试验的那种剂啊，水一种溶液。同四个人，一个在盛怒当中，一个一点点生气，一个呢平淡，一个非常高兴的人，这四个人把那个他们吐出来的气吐进去那个杯子里面，刹那当中呢，那杯子就本来是无色透明的，就分成四个颜色，一个是桃红色，一个是浅的粉红色，一个是淡蓝，一个呢是这个琉璃的蓝天色。也就是说，当我们心很平静的时候，我们心很平静，就像那个淡蓝色。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的氧啊，各方面都很均和，最好的时候。那你很高兴的时候，这些氧啊，这些活力，你会发觉一个人很高兴的时候，活力会充满，那就会变成深蓝色。所以呢，琉璃色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常保持琉璃色。也就是说，当我们很欢喜的时候，我们身上所现的就是琉璃色光。我讲过吗？你们要自己当自己的药师如来吗？谁叫你们一天到晚想仰仗啊，依靠别人啊？然后呢，那个一点点生气的人，他吐出去就淡粉红色，就里面带火，带那个火性。然后那个很生气的人，那个颜色是桃红色的。结果呢，他们用这个试剂，用这个水啊，再拿去喂白老鼠，他看看呢，人在生气的那个气体跟人很欢喜那种气体会产生怎么作用。结果你知道啊，那个粉红色深粉红色桃红色那个水一吃下去，那个白老鼠就躁动不安，跑来跑去，跳跳跳，然后呢就死了。死了之后给他解剖，里面某一种成分升高，中毒中毒啊，是那个癌症的基因然后呢那个淡粉红色里面那个就很少，最好的是呢那个什么蓝色，天空蓝色那种那组老鼠就很快乐，好像在享受很慈爱的那种情况然后呢寿命特别延长。好像呢曾经在美国也做过一个实验， 他们拿那个精神病患的人啊来做实验，那其中就找十几个，其中有一个呢一直疑惧很深的啊，然后他看到人家跟他做实验好像看到鬼一样，所以摸在他手中啊本来是一个小鱼缸嘛，里面有鱼，他就抱着那个鱼这样抱着，然后产生疑惧，那个热力，那个恐怖的热力就把那个啊鱼缸里面的那个鱼本来是悠游自在，就这样撞撞撞撞撞，到最后呢无故很快翻身就死。可是其中有一个是啊是忧郁症的人，忧郁症的人呢、哦、他那个人还好，他问那个医生，他说你叫我抱这个干什么，他说没什么，我们只是想看看你心中的爱，如果你可以呢把它当成啊是你的宝贝孩子那样子的话呢，我们将会很感谢你。所以这个女孩子是一个女孩子，她就一直充满了爱，注入那个爱对那个鱼缸里面，那两只鱼缸就活在那一群人当中，它是活得最久的那两条小鱼，然后呢一直活得很快乐，有时候还会抬头呢好像跟那个女人讲话，所以那个女人又更快乐。那我们看看，我一直在告诉你们不要自欺啊！你们不要一天到晚打毒素到空中，那个毒素呢折射回来伤害你自己，会灼伤的力量很大的啊！你们都不听我的告诫，不相信啊！如果你们常常散发出那个慈悲意，人与人之间散发那个慈悲意，那种互念的心，你们的因缘绝对不一样。我一再讲嘛，施与受都要有福，所以啊真的是一个铜钱不会响的。那我让我深深体会，非常深刻的体会，千万不要结恶缘，最好平淡，最好与每一个通通都好，不要太爱也不要恨，既不斩断你结所有善缘的机会啊，也不会让你堕入陷阱。我有讲过吗？你看有的很好的啊，像现在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艾滋什么艾滋病不是什么那个同性恋那个，他就斩断了你所有在结交新朋友的机会，跟人家结善缘的机会。所以贪欲，贪欲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看清楚的真正敌人，这个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的贪欲。那么无量光天呢是二禅的第二天，从少光天到星光渐盛，这个呢在这里的众生啊，如果还活在我们这里啊，他身上就会有光明，众生所见就会有光明。我一再讲，如果你真像你所想的这么好，那么一切众生看到你就是你的光明，会很欢喜随喜赞叹，不会呈现恶相的。我这句话有没有讲啊？我们这一次讲课我讲了多少次？如果你像你所讲的这么好，那么你的境界因缘就不会呈现恶相，对不对啊？众生所感受的是你的慈悲光力，必然是你心现恶相，那个黑夜充满，你今天才会感得这种让你恐怖耸立的果报。你让众生感得恐怖，为什么在这么宁静这么殊胜的道场里面会出现这些境界？所以我讲过啊， 有人骂跑了你身上的鬼，你还要谢谢他。可是一般世间人都是带嗔恨，什么嗔恨？我见了嗔恨，宁愿抱鬼魅而不愿意走向光明。那么再来啊，由于希慈如此呢，希慈这个圆满的光明，依着这个正教之体就发化清净，在这里呢就能够应因生而变化，应用无尽，如是一类呢叫做光阴天，也就是二禅的第三天。在这个光阴天这里呢，这里的众生不用开口讲话，你心起那个念头起来，那么你的念头就呈现种种光色，众生他们互相之间只要看你的光色就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那你们看啊，我也在跟你们讲啊，不要用嘴巴耍嘴皮子，不用为自己做任何辩解，人道众生看不见，其他地狱恶鬼畜生道众生，天人道众生，阿修罗道众生，佛菩萨，其他呢八法界众生，我们讲十法界啊，佛法界不算，佛嘛究竟圆满，佛往下以来菩萨啊，必知佛声闻啊，缘觉，再来就是啊天人，再来阿修罗，再来人道，再来地狱恶鬼畜生，还有一个是什么？怎么少一个？哦，缘觉跟声闻啊，那里两个。其他九道众生，只有人道在听你讲话，其他道众生干什么？看你意念起处，听懂吗？天上的人呢，这些天人，从天人以上，从阿修罗到仙道，仙道介于人天之间，这些以上全部都是看你念头起处是红光黄光橙色的光，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彩虹就是我们体内的根本光，如果你起意念不起恶，他们绝对看不到你的黑光。然后包括畜生道的众生，他如何跟你相处，感受你白光慈悲的光明，地狱道的众生跟恶鬼道的众生如何能够做鬼怪枉娘痴妹，如何能靠近你，因为你心现黑光，所以他们才能躲得进来，才能与你靠在一起，才能与你融为一体，才能作怪。我一再讲嘛，你们不要心存黑暗，不要隐藏在暗处，要心藏成光明正大，不要搞那些，对不对啊？若你心不现黑光，这些众生哪有机会进来？所以我现在发觉为什么？因为人常常用隐藏的言辞虚伪矫饰，与其如此，你不如静下来深深去看入他的心到底在起什么念，不用去讲话，不用听辩解。那么希慈圆光明就教体，如是一类叫做光阴天。在这里呢，佛陀又说此三圣流，这个就是二禅天。那么一切呢忧虑悬挂所不能逼，在这个地方由于知道沉静于我是光明，所以呢忧悬不能逼，虽然不是正修真三摩地，在心清净心当中出露一幅，名为二禅。那么这个地方呢又叫什么？定生喜乐地。从你心中已经产生那个正定，有这个喜乐，那种喜乐为什么会喜乐？原来一切沉浸于法如幻， 没什么好执着的。所以我一再告诉你们，法缘清流，如果不拿来清洗你自己的内心，你一直要去清洗别人，你是弄错方向，真的是弄错方向。那么阿难呢，如是天人，像这样的天人圆满的光明啊，成就这个因，披因度妙。所以这个因，它这里的因呢，不是声音的因，什么因？心因，心中的声音。你们心中有没有声音？有吗？你们可曾观过仔细你们的心因呢？有没有仔细去观过？原来你们的心音出来是一道一道的光明，不是声音。你们听过自己的声音吗？听过自己心音吗？有没有听过啊？有没有听过啊？没听过的人我教你们，等一下下课不要开口讲话，心里就干什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然后呢，心中所起的那个声音起来，耳朵要清清楚楚，这个都是什么？一道一道光明。所以呢，圆光成音，圆满的光明凝聚成音声，发成精行，如此呢，好阐发成就这个精进的行为，通极灭乐，如此呢就通这个极灭真正的法乐，这一类呢叫做少净天。到这里呢才少少圆光啊，圆满的光明成声音之后，才少少通向呢清净的天，真正清净的净叫少净天。那么净空现前，这样清净的虚空现前，引发呢无际，那你身心就清安轻松安和。为什么能轻松安和？我告诉过你们吗？从外面拿进来攀援进来的都不是你的，你必须从你心中真正流露出啊对法的真正体认，对做人的真正正念，那个是你的，你必须真正的去深刻体悟。有别人赞美你，要别人来捧高你的，你一定摔死。以风力跟音声捧高的，那个是你自己的欲望，自认为自己很受重视，事实未必如此。为什么？因为光阴无常。所以你们会发觉这世间人很愚痴啊，一直在追求名，追求感觉，追求别人的器重，到最后如何？落寞而死。你像现在这些领导人，我们这些领导者，他自己静不下来，他觉得掌声不够了，他就要弄一个再一个什么，你说能挽回吗？光阴无情。现在不止我们这里啊，连对岸的那个领导者也是如此。这么老了不颐养天年，不好好散散心，还要在那边劳心劳力。我不知道那种人死了会做什么。心中常常想要排挤别人，心中想啊，常常想啊，要夸大自己，要疯魔自己，脑中一念正念都没有。这样的因缘呢，绝对没有机会上升，绝对的。因为他心中常常啊，想如何在打倒这个人的时候，那会到哪里去啊？不足嘛，就与恶鬼道相应。可是这样斗争来斗争去，我看情况大概只有地狱可以走，没有其他地方。 那么，所以我们讲啊，什么是身心清安？你如何能身心清安？你的身心清安必须从你心中知足出来，你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我一再告诉你们，富贵的人不一定是金钱。那天我也讲过，你一个在法道行走的人，用钱可以收买，不要讲人格，人格也没，更不用讲身格。用这些外在的这些物质势力可以收买你的，不用讲人格了，根本就没有人格。我看有一些呢，这个畜生啊，他们的慈悲宽宏大量跟智慧跟施舍心，有时候那种维系的那种柔软心呢，还比啊这些现人相的还好。人家有一次呢，在屋檐下有一只大蜘蛛弄了一个大网，可能他觉得在那里呢吃不到东西，所以他开始在收网，收收收收收收，因为他们那个蜘蛛放出去的网多长他都自己知道，所以他在吸进去的时候呢，他也收得很顺手，那个网他们，你给他弄破一个网，他很快就能够补足那一段，而且他们很厉害。我以前讲过蜘蛛的比喻，你们不要小看那个蜘蛛，蜘蛛它放射型的，它做八卦型放射型，然后它都站在最中间。我们讲过八识心王，我们的八个意识当中以心为王，这个蜘蛛都聪明，要站在最中间呢，怎么人类反而不聪明，老是去站角落旁边？他为什么要站中间呢？因为他在中间有一个好处，只要任何一个飞蝇啊，小小的东西去弹到他哪一个角落的哪一点，因为他在正中间的时候，他可接收到他的丝所传回来的微细波，他就知道这个猎物有多大，然后力量还有多少，然后呢路有多远。他我们不知道，我们比那个蜘蛛还糟糕。然后呢，那只蜘蛛它在收网收网收网，收到一条长线的时候，它在拉，可能它觉得有一点东西，它仔细爬过去一看，唉，有一个不知死的小蜘蛛居然搭在它的线上，以为是树枝，那更小嘛，不知道。所以在它的那条线下面再结一个小蛛网，那么那只蜘蛛就站在那里一直看。他心里想，如果我要收回这根线，那么这一个小蛛网就完蛋了，他一定会跌死。他就坐在那，在那里一直看着那个小蛛网，看看看看，想一想，他就回头不顾而去，他留下那一段蛛网送给那个小蜘蛛。连蜘蛛啊都要知道这种爱护弱小，这种慈悲心。怎么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来反观这个人类在互相残害的时候，人这么大只啊，在互相残害的时候啊，连那个心念还不如那个蜘蛛。所以我常常讲嘛，我喜欢跟这些小动物在一起啊，我跟他们在一起有一个好处，我跟他们讲话聊天，像上次有一个毒蛇，毒蛇哦，他是我的秘密朋友，每天呢准时跟我约会，我就去蹲在他面前，那个是很毒的蛇哦，蹲在他面前跟他讲，你千万要记得，如果啊我们这里有人去无意中摸到你，你要赶快躲起来，你不要给他们看到啊，不然拜托拜托你往山上走，或是到对面去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摸到你一定是无意的。每天准时下来在那里跟我约会，然后呢他看到我他就头先转过来， 好像跟我打一声招呼，然后就不理我了。我就在那边跟他一起聊天。结果我觉得他们比我们厉害。那天我只是打哈欠，我想有一点过敏。这个家伙已经知道狂风暴雨要来了，然后那天就走了。我还没有那个胆量去摸他，我只是敢蹲在他对面跟他讲话。有一次有一只蜈蚣这么大的蜈蚣啊，差不多一尺的蜈蚣。我心里就想，我应该啊试着跟你们交个朋友。我手伸出去，后来想一想，最好不要，手指的麻烦，万一咬下去那真是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想说啊，我虽然试着要跟你交朋友，可是我还在发抖啊。那最好不要，少找麻烦。可是我就蹲着跟他讲话，结果你知道吗？他居然就停止，头就这样扬起来，那个样子好像在嘲笑我。他说：“我知道你在怕我啦，你不用紧张啦，我不会对你怎样啦。”就后来我真的把双手放下去，让他从我手上爬过去。我说：“你保证的哈，不会咬我的哈。”然后他就这样很慢很慢就从我双手这样爬过去，爬过去之后头还站起来回头看我一下，意思好像告诉你看吧，没有怎么样吧。我说好好好，再见再见。但是毒蛇我还不敢。这个因为啊，这个蜈蚣哦，它是百足嘛，你一甩它就是甩快了，对不对？可是万一蛇给你缠上去的话呢，那就麻烦了。这个是我们自己在学习我们对这个世间所有的无畏。那天我呢，那个我知道没毒的蛇我敢了，那个没有毒的蛇你知道它没毒我就敢，如果我们心里已经起知见知道它有毒我就不敢了。这是实话实说，不用装人，你不用装你是贤圣之人骗人的，我很老实，我就是说这样。我知道那个是没毒的蛇，或是这么小的，有一种这么小的，那个小孩子刚出生，他不知人间世故，所以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了。是因为有一些蛇长得比较大的时候，他可能有经过这各种方面危险，所以他懂得保护自己。那时候小蛇刚出蛋壳的时候，他跟我们人类一样，还在蒙蒙混混，还不懂。所以那个小蛇很小的时候很像蚯蚓，只不过呢蚯蚓在走路是这样子用抡的直行的，可是它跟蛇的分别就是在蛇一直都是歪曲 S 型，一看就可以看出来，你如果不注意还真是把它当成蚯蚓。那么所以我们随时要教化我们自己，让我们如何安住在清安，让我们如何安住在真心能够平稳，那是你的，不是别人安慰你哦。你暂时清安，烦恼从你心起，从外面听起来你欢喜，然后呢再从外面听进来的音声帮你灭掉，一定会再起，因为根本的烦恼心在你心中，所以必须从心中当中去自己真正去掏除这些烦恼心。如是一类呢，这样这一类就叫无量净天。那么世界身心一切圆净，世界的身心当中呢，一切都是圆满清净，这个清净的，道德就成就。那么殊胜呢委托现前，所以你所现的那种景象出来就殊胜，那么现前就归极灭乐。这一类呢就叫做遍净天，这个是三禅天的第三天。那时候佛陀说，阿难呢，此三圣流像这样子呢，三个殊胜的流，具大随性，具大随顺，身心安稳，得无量乐，虽非正得真三摩地，虽然不是真正得到真三摩地，安稳心中的欢喜必具，这个叫做三禅。所以呢，你希望能够与天人相应， 或是你希望与道法相应，我一再讲少自私多为他人，少自私多为他人，为他人还要舍我为他人之心。我这口水啊流掉了多少，偏偏呢就是有那么样的众生啊，不受教，不受善法的教诲，要与这些因场啊相应。这个啊，到这时候我才能深深体会啊。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他就曾经讲过，佛陀讲过什么呢？若你啊不依我的道行啊，那么就拒我千里。形象上看起来呢，好像啊就在我身边，可是距离我很远。为什么？因为不与法道相应。那么我现在看呢，现在人真是如此，表面上好像跟你很亲近，可是心的距离太远。有一些呢，虽然不常啊相处，但是由于他依着正法的关系呢，那个啊就很近。这个我深深能体会啊。以前呢跟我们师长相处的时候，虽然他人在美国，我人在台湾，可是我们的心念当中感应道交难思议，师长与学生之间的那种教化因缘是感应道交难思议。虽然这么远，但是呢另外有一些在他身边，常常呢在他身边的却听闻不到法，听法如那个雷鸣啊，如那个耳闻那在嗡嗡嗡嗡嗡，根本一句法都没听进去，所以徒有形象啊，看起来形象都很好，可是内心呢由于不以净法相应的关系呢，那么就感得污浊碎气，到最后呢仍然受苦报。这时候呢佛陀说，阿难，如果啊这个天人能够到这个三禅天的时候，好，到这个三禅天呢，所有的果报啊在我们这个简洁的时候啊，第一火灾，人类众生的火灾以及众生共业的火灾能够烧到初禅天，第二水灾，遇水所祸，水灾能够淹没到二禅天，第三叫做风灾，风灾能够刮到这里三禅天，所以三界火灾无一处能安。若你们不真心从这个地方一条光明的道路出离，你们无有出期。好像那个厕所里面的虫啊喜欢那个臭味，久而久之呢就与之相应，与之相应之后呢久而久之就成习惯，没有出起的时候。你好像呢这个啊那时候舍利弗尊者被佛陀派去啊建造这个奇缘精舍啊，与这个几孤独长者呢在建造精舍的时候，就看到呢一群蚂蚁在爬墙壁，那孤独长者就问舍利弗尊者啊，尊者尊者，这个蚂蚁哦到底做蚂蚁做多久了？舍利弗尊者一听啊，他就入定去观，一观之后呢就泪流满面。那孤独长者就问他，尊者尊者你怎么啦？他说太苦了。我说怎么了？他说太苦了。他说到底怎么了？他说从过去啊庄严劫到现在，这些蚂蚁都一直在这里做蚂蚁，还不能处理，吃腐尸啊，整天忙碌啊，还要战争啊，蚂蚁跟蚂蚁国之间还会战争啊，你们不要以为没有战争，他们天天忙碌的找食物。其实那些蚂蚁呢 只是比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细胞大一点，它一直催促着你跑跑跑跑。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用到心力，我们要把我们四处跑的那些东西给它教育教育教育回来，到定在那里，定在正法上，不是你随着你那些欲望的念头就四处乱跑。那么一直到三禅天，三禅天之前都会啊被这个灾业灾所伤。而这个业灾从哪里来？自己来。阿难呢，一直到这里呢，这个天人呢，这个身心的苦因，有这个身心的苦因才算尽，要到三禅天才算尽。乐非常住，这个欢喜之乐呢，不是常住。那么久闭啊，坏生。苦乐恶心呢，俱是顿舍。在这里啊，贪沉静的苦乐恶心呢，俱是顿舍。初众相灭，清净的福报呢，自性才生。这一类呢，就叫做福生天，在这里才生真正的福。那么舍心圆融啊，这个时候呢，在施舍的心，这个施舍的心不是只有舍金钱。我一再告诉你们，修福布施不在于金钱而已，金钱是人类创造出来人与人之间信用的作用而已。当然呢，有一个居士讲，他说啊，师父啊，钱不是万能啊，不过呢，后面那句话很有意思，不过没钱万万不能。我说你讲的也有道理，可是呢，其实事实上我们这个地球角落还是有很多地方根本不用金钱，你们相信吗？有一些部落啊，现在是被我们所谓的平地人所同化，有很多部落啊，你像那个中国啊，深山里面有一种小人族，差不多人也一半高而已。他们呢，通常啊都是去捕猎，然后都很团结。你包括现在啊，在澳洲啊，他们有一些地方也是不用钱，还有啊，在非洲有很多部落也不用到金钱，所以金钱呢，是人类创造出来用的东西，但是未必见得每一个地方都有用到。你像印尼啊，他们那个很深山里面啊，常年住在那个乡村哦，很深山里面，常年做那个耕田农夫的那个，他们也不用到金钱，他们只是用东西交换。那他们在这个地球上还是一天过一天，可是人家他们还有时间呢，哈个烟，还有时间聊个天。那我们现在赚钱赚钱赚钱，真的快乐吗？他也是这样过一生，我们也是这样过一生。